福建疫情扩散，零感染措施收效递减。另外，新冠病毒株扩散五大洲，疫情将如何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福建省疫情扩散，厦门莆田采取严格控制措施，短短几天感染人数达到一个月来的新高，尤其是零号病人潜伏38天后才被查出，更加令人疑惑和担忧。那潜伏期长是病毒的新特质，还是检测设备和手段失灵？要如何阻断病毒传播链？零感染做法收效递减，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新的抗疫战略？今天我们邀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的金东彦教授来分析和解答。金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你，叶凡。
那首先，金教授，这次福建疫情升温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这一次实际上呢，它是一次呢，就是说一个外防输入里面的一个漏洞。哎，这么一个漏洞呢，它是通过呢这个社区里面有一个雷达的布控。这个雷达的布控呢，就是说呢，它就是通过那个把那个小学生其中的10%做一个常规的检查，是用一个那个混样的办法来做检测，这样子呢就是查出来，这样实际上他们呢就是说这样一个方法呢，这么一个检测的方法呢，它是非常奏效的，而且呢是就是补缺补漏，就是呢把那个外防输入的漏洞呢给填补了。
那这一次这个疫情还是扩散的情况蛮严峻的，那专家判断说是一位姓林的学生家长疑似是这个疫情的源头。那据官方通报说呢，这位男子呢是8月4号自新加坡从厦门的机场入境了，集中隔离了14天后，移到了这个仙游县继续进行集中隔离67天。那期间呢，这名男子进行了9次的核酸检测和1次的血清检测，结果都是为阴性，一直到9月10号在确诊前。已经有38天了，那您认为这种超长的潜伏期是一种特殊的现象，还是说在检测试剂或者手段还是其他的防疫方面出了很大的漏洞？
其实呢，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确实如某一些人所推测，就是说他那个核酸检测在采样或者试剂方面呢有问题，所以呢就是没有更早的发现。另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其实这位林某杰先生呢，他可能是在防疫酒店的后期受到感染的，就是说呢，他在14+7，这加七的这7天呢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走动的，可能他是在这个防疫酒店这个隔离的后期可以走动的这段时间里面呢，他可能在防疫酒店里面发生了这个交叉感染，那这样子的情况呢也是有可能的。这是要有待于当地的那个疾控部门，他到这个酒店里面去查清楚，到底环境里面有没有这个病毒，到底其他跟他同住的人里头有没有确诊者，有没有病毒。
那这样看来，实际的感染者是不是会比我们现在已知的更多啊？
有可能，但是就是说我们要看他现在就是追踪的情况怎么样。也可能呢就是说他是成了一个未解之谜，就是说呢像那个广州的那个第一个那个零号病人的那个阿婆一样，到现在也没有解出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是不太理想的。但是呢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有可能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在这个防疫酒店里面后期才受到感染，所以并不是真是潜伏期超长。至于说如果潜伏期超长呢，各国也不是没有办法来对付。你像我们这个香港地区，它就是采取呢，就是说你这个离开这个防疫酒店以后，我们还追踪它若干天，你要自己呢向这个卫生部门交3次这个深喉唾液样品，在没有打疫苗的人是在这个7天、15天还是20几天交一次，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能把呢大部分的这些即使是再超长的潜伏期，它也能把它挡住，也可能把这个漏洞呢补上。所以呢，其实可以采取这么一些措施呢，也是可以填补的。
那现在厦门成为莆田仙游之外的第二个疫情中心，那厦门也是从同一个这个病源受到感染的吗？
是，他现在的情况呢是这位林某杰先生的太太，他呢就是在这个工厂里面造成了一个小的这个聚集感染，以后由这个工厂的工友又传到另外一个厦门的工厂啊，那这样子呢就是又造成了一个小的聚集感染。它基本上都是由若干个小的聚集感染或者说是超级传播造成的，所以还是符合这个新冠传播主要是超级传播这么一个特点。而这中国内地所有这些个情况在世界各地其实已经屡见不鲜啊，像这个厦门这个学校里面出问题，那在新加坡在美国已经早就多次见到过。然后在这个工厂里面出问题啊，上次其实在湖北也是工厂嘛，在工厂里面出问题也是很常见的。例如新加坡大部分的那个病例它都是在那个工地啊，像我们这个香港也是有工厂工地，这些都是高危的地点。所以呢这些高危的地点的防控其实还是他们还是有一些教训可以是做得更好，特别是呢他们如果是像这个莆田这个小学一样，它能够呢就是抽查一部分的同学，这样的效果呢就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认为他们这个莆田的防疫的部门啊，卫健委这些部门呢，他们是应该呢受表扬的，不应该把他们都拿出来呢全部撤职。如果都是撤职以后，这没人干工作了，而且呢就是说呢有可能呢他就是大家都倾向于更隐瞒了，这样的话呢效果是不好的。他们其实是发挥了作用啊，补缺补漏，能够呢填补了他们外防输入里头出现的漏洞。
那现在这个厦门当局已经下令，就是市民呢非必要不得离开厦门。从9月14号开始，如果必须离开厦门的，一定要凭着这个健康码的绿码，并且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那现在中国的这个十一黄金周即将要到来了，是游玩的高峰。那您认为这给中国阻断这个传播链、防止疫情外溢带来哪些挑战？有没有这个？可能会外溢呢？
这总是有可能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呢我们经常觉得呢是需要警钟长鸣。他没有报告疫情的地方不一定是没有疫情，他有报告疫情的地方不一定倒是很严重这个是有这种情况的。例如说我们经常我们举一个那个反面的例子，就是说一个是台湾，一个是越南。台湾它就是曾经这个台湾越南他们都是亚洲的防疫的模范生，都做得很好。那台湾它就是出了破口，结果呢它经过3个月到现在才把那个疫情控制下来。像越南也是曾经是做得非常好，但是它一下突破了，它越南也是在工厂里面，跟这一次的这个厦门这个还有这个莆田是相近的，也是一些工厂他们主要是一些台资工厂它一下它突破了以后它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现在呢我们可幸我们厦门也好这个莆田也好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呢我们这些个教训还是要注意的，就是说在这些人员这个密集聚集的这么一些个工厂的环境有些他们在宿舍可能比较一块生活的这些环境，包括学校里面始终都是一个高危的场所。所以呢在学校里面防控这个新冠就得用呢这个防控这个流感的方法来做，而且呢应该把这个疫苗的接种那个年龄呢尽量下调，就是经过试验有序的给它下调。这样子的其实美国全世界都是向这个方向，中国也应该积极的考虑这个方向同时呢就是说那个老人的接种一定要跟上，他们一直呢不给那个老人做优先的接种。其实在最近的几次疫情的爆发里面都看出来，这个没接种的里头老人的比例高，这些老人呢就得重症住院。这个情况呢其实是 要敲起警钟的，所以我们要赶紧的多给这个老人，赶紧给这老人补打，有些打得早的应该给他们打第三针，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迫切的任务，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对中国来说，这样子呢，要不然的话呢，这个他们这个小孩的感染，小孩感染呢，其实呢他们自己得重症的机会是很小的，所以呢他们呢就是说是比较低危的，但是呢跟这个流感的传播一样，他们呢往往呢有可能把这个带回家，带回家以后呢，如果呢他们三代同堂的，他就会传给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这些老人，这样子呢如果这些老人又是没打疫苗的话呢，那问题就糟糕了，就有可能呢造成比较大的这个损害了。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小孩的这部分也是要抓紧，就是跟这个防感流感一样啊，做好这些各种的防控。
那根据 BBC 报道，中国批准科兴疫苗给3岁到17岁的孩子来施打，您认为您怎么看？三岁是不是有点小了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就是说从美国来说也是向这个方向了，他们到6岁5岁，那到3岁呢，因为这个科兴疫苗呢它确实是相当安全的，它十分安全，所以呢就是说给3岁的孩子接种呢，也是其实主要是从这个社区防疫的角度是有一些好处，所以总的来说还是这个利大于弊的。
那虽然中国这个感染病的感染人数啊远远低于很多国家，可是呢也是验证了很多卫生专家长期以来的担忧，就是说这个零感染措施啊是无法消灭病毒的，而且现在事实也证明这个零感染措施的收效呢在递减。那您认为这个中国应该怎样改变这个战略？
这一点呢他们比较敏感，而且呢就是说中国这个船太大了，他要是要改要一下从这个严防死守到这个允许与病毒共存呢，可能是比较困难的，有可能呢是会出现这个大的不好的效果。所以呢就是说这一点要步步为营，一点一点的逐步的改变，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说他还是要提高这个疫苗的接种率达到非常高的接种率，同时呢他的疫苗要做得更好，在没有做得更好之前呢，就是要给这些早期已经打了疫苗的这些个人士呢接种第三针，特别是高危的人群，特别是医护人员，要不然的话呢真是有病毒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可能是这个他的那个防护保护作用呢是达不到的有可能呢还是会发生这个聚集性感染。那所以呢现在迫在眉睫是应该给这个高危人士打第三针。
那
还有就是尽快的开放这个复必泰这一点呢是也是迫在眉睫的。
那非常感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的金东彦教授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那接下来呢新冠的另一个变体谬毒株已经扩散5大洲，疫情的走向会发生哪些变化？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就在全球努力应对德尔塔变体的时候，新冠的另一个变体谬毒株又在全球扩散。初步数据显示，它具有高度的传播性，还可能减低疫苗的作用，被世卫组织列为值得关注的变体。谬毒株首先在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发现，现在已经蔓延到各大洲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几乎每个州都发现了谬毒株的感染病例。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也未能幸免。那科学家对谬毒株认识多少？疫苗的有效率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全球疫情走向又会出现哪些变数？ 早些时候，我采访了乔治城大学流行病学者刘成龙教授。刘教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谢文。你好，朋友。
请教，什么是谬毒株？它的正式名字是什么？
谬毒株是最近报道的一个新型的 COVID 这个毒株，它因为它的变异的程度的话呢，所以根据这个希腊字母的话呢，命名为谬，它的正式的名字的话呢是 B.1.162 好像161好像是，这个病毒的毒株的话呢，最近是从南美的哥伦比亚首先报道出来。目前的话呢，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的 CDC 正在对这个毒株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那这个毒株和 Delta 毒株有多大的区别？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那这个毒株跟 Delta 毒株的话呢，也都是最原始的这个 COVID-19 的变异的。它们主要是在某些基因的点位上发生了变异。由于这些点位的变异的话呢，它一些的相关的蛋白的结构啊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所以的话呢，它会引起这个躯体的话的不同的免疫反应。
那世卫组织把它定为值得关注的变体，这意味着什么？
世卫组织的话呢，它当一种新的病毒毒株出现的时候的话呢，它首先对它进行研究。首先的研究的话呢，主要是在实验室进行。实验室进行的话呢，对这个病毒的基因的序列进行排序，对这个病毒的这个产生的蛋白质进行分析，然后看一看的话，这些病毒对我们这个人体啊，对其他的那个物种的话呢，它的感染性如何，然后再确定它的那个基本的性质。那目前的研究呢，主要还处在实验室的阶段。在临床阶段的研究呢，正在进行当中。
那在临床阶段，科学家发现这个谬毒株的感染力如何，致重症率如何呢？
那目前的相关的资料还没有出来，目前的数据呢非常非常少。
那您认为这个新毒株对我们的疫苗是否具有免疫逃逸的能力？
理论上来说的话呢，现在这种变异的毒株都存在逃逸免疫的这个可能性。具体在这个它的传播过程中，它的逃逸能力有多强，那它的感染性有多强，那还有待观察。从目前来看 ，Delta 病毒株还是所有的病毒株里面感染性最强、发病率最高、死亡率最高的一个毒株。所以的话呢，目前 WHO 只是把 谬 病毒作为一个就是说有兴趣观察的病毒变体，而不是最为严重的或者说对我们目前已经造成很大威胁的这样一个病毒病体。
那我们知道世卫组织和美国的疾控中心把这个变异分成三类，第一个是值得关注的，也就是variant of interest。第二类呢是值得担忧的，也就是 variant of concerns。第三类就是高度危险的也就是这个比较 dangerous 的这样的一个变体。那到目前呢，只有这个值得关注和值得警惕的。那这个谬毒株最早是在今年一月在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发现的，现在呢占哥伦比亚新冠感染病例的几乎有40%了。那在厄瓜多尔呢占13%。您认为这个谬毒株是否会像Delta 变体那样成为一个主导这个病毒，或者是取代 Delta 变体呢？
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定论。那我们需要进一步的非常密切的观察这个谬病毒的这个走向。那通常对一个病毒，它在流行过程中的话呢，它这个不同的变异变体里面呢，彼此还有竞争的关系。所以在目前看，这个毒株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的话呢，它占的比例比较大。那是否这个病毒？这个变体的话会不会像 Delta 那样席卷全球，像在美国目前 Delta 已经占了绝大部分这个感染， 具体能不能做到那一步的话呢，还有待观察。这呢与这个病毒之间的相互竞争呢，也存在着很大的关系。
这一点非常的有趣。那另外一点，这个病毒会不会扩散全球，是否还要看疫苗的接种率？比如说在哥伦比亚这些国家，它的疫苗接种率显然不是很高。那在美国、欧洲，现在疫苗的接种率就是比较高了。那对这个这种毒株的扩散，是否也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确实如此，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 CDC 的话呢，极力推荐大家的话呢，尽量尽快的打这个疫苗。那因为这个疫苗的打的话呢，可以减少这个病毒毒株的这个传播的速度。另外的话呢，因为它传播的速度降低，感染的人群减少，这些新的变体的出现的可能性的话呢，也会减少。
那这些这个新冠病毒在那些疫苗接种率低的国家，它在不断的变异。那对那些疫苗接种率比较高的国家，如果有新的毒株进来，是不是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威胁呢？
那就是因为这个接种率的差异，在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的话呢，那些接种率很低的国家的话呢，就存在不断出现新的病毒变体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疫苗的保护作用，尽管对很多毒株的话呢不一定是100%的保护，但是对绝大部分的毒株还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呢对接种率高的国家的影响倒不会是特别的大，除非的话呢这种变异的毒株呢，有点像 Delta 这个 variant 这样的话呢，就说它的传染性、致病性呢剧烈的增加。否则的话呢，应该问题不大。
那美国现在50个州，几乎每个州都已经发现了谬毒株感染的病例。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医生说，目前他并不认为这个谬毒株会对美国造成直接的威胁。您怎么看？
我想他可能是，他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也许的话呢，他已经看到了一些实验室的数据。也许从这个，尽管这个数据还没有公开的发表。也许这个数据的话呢，显示谬病毒株的话呢，没有像 Delta 病毒株那样的感染性那么强。
那美国疾控中心刚刚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儿童和青少年这个当中啊，新冠感染住院率要就是八月份啊，就是目前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9月份这个第一个星期的，他的儿童和青少年新冠感染的住院率要比6月底到八月中上升了将近5倍。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上升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主要是这个学校的开放政策。目前的话呢，学校都要求学生会返回学校。那目前在很多州，他对那个学校里面是否强制戴口罩这个的话呢，也有很多的异议。所以的话呢，造成很多的这个学校里面戴口罩这样一个措施的话呢，不能有效的实施。所以，因为学生的大量的聚集在一起，而且口罩不能统一佩戴的话呢，很容易就造成这样一个爆发。所以的话呢，出现这个青少年，感染这个新冠，住院率大幅增加，这一点都不奇怪。
那现在12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是不能疫苗的，那这个对控制疫情和病毒变异有多大的影响？
我觉得，尤其是在 Delta variant 这个病毒毒株感染性这么强的这种情况下，这些儿童没法打疫苗，而且又得去回学校上课，那我觉得这个感染的话呢，还会持续上升，因为你如果没有疫苗的有效保护的话呢，这个加上 Delta variant 这个感染率这么强，所以的话呢，很多的学生都有可能被感染。CDC 最近呢有一个模型的预测，预测的结果是的话呢，在开学后的3个月里面，可以高达75%的这个学生可能会被感染。
哇，这个数字还蛮惊人的，75%的学生。那现在这个秋冬的流感季节也马上要开始了。那去年啊，流感的发病率非常的低，比这个新冠爆发之前要低很多。这当然是因为大家都在家里啊，没有外出，这样减少了传染。那您预计现在今年的局势会怎么样呢？这个流感？
我预计的话呢，今年的流感发病率可能还会保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部分的原因呢，还是跟去年一样，由于这个 COVID 的影响呢，大家可能还在家里办公，还有的话呢，就是戴口罩的人明显的增多了，所以的话，这些措施的话呢，同样的对这个流感的流行的话呢，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那现在很多人都打了这个新冠的疫苗啊，有的人可能认为，那我打了新冠的疫苗就不用再打流感的疫苗了。您觉得要不要打流感的疫苗呢？
我觉得流感的疫苗的话呢，能打是尽量打，因为流感病毒的这个流行，从我们现在的观察的话呢，好像跟新冠病毒的流行的话呢是相对独立的。那么我们最近在一些诊所里面看到一些病人来做诊断，有一些诊断检测的话呢，同时做那个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的检测。发现的话呢，这两个病毒的存在，似乎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呢，有些得了新冠的病人，他尽管有类似的症状，但他们只有新冠没有流感。相反的话呢，有一些病人检测出来流感的这样一个病毒，但是没有新冠。所以这两个病毒的流行目前来看，似乎是相对独立的。
或者甚至是相对有抑制作用吗？你认为？
希望是这样。
那这个美国的疾控中心有一个初步的计划，就是说在9月20号开始实施打第三针，也就是说打完了那个辉瑞2剂疫苗，8个月之后的人可以接种第三针加强针。您觉得这个计划对这个控制疫情？控制这个病毒的变异有多大的作用？
那打第三针呢？现在争论还是很多。那么有很多人是建议打第三针。当然，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话呢，因为很多国家还没有疫苗足够的疫苗，所以不建议这个美国打第三针。但不管怎么说吧，第三针的话呢，打的话呢，可以大幅度增加这个病人的这个免疫的抗体的水平。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我想如果打的话呢，对接种人的本身的保护作用可能是比较强的。那至于对这个流行率来说的话呢，那还得综合考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在一些低接种率的地方，那他如果说没有足够的疫苗来保护的话呢，不同的变种病毒还有可能继续产生。但相对于像美国这种接种率很高的国家的话呢，能够打第三针，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多大程度上降低这个感染率的话呢，这还有待研究。
好，非常感谢刘教授。那感谢乔治城大学流行病学家刘成龙教授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Each one of us chose to reenact for our own reasons, to walk in the footsteps of our forefathers, the religious they lived, to carry on their remembrance.
我是一个现代的都市女生，穿越回1863年的战争。
好像他们讲的话我都听不太懂，战术布局。
左边。
有点尴尬。
谢谢，再见。
你还想死吗？
Hey, Gabrielle.
I've been in China 6 years now.
6 years?
There's Gary.
Hey, he's still available.
Yeah, you know it's fake, but it feels so real.
Oh!
Everybody is dressed up.
Yeah. We're now in our mode.
Do you have a Coke in there?